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欧洲法院指欧盟成员国都有权对面书采取法律行动。回应 G7 和北约声明，中共出动28架军机犯台，规模空前。川普批政府挡不住移民，宣布将会到德州视察边境。美议员预速定敏感技术管制清单，防中共滥用。美军中东指挥官指应该在中国出现的所有地方应对他的挑战。美国投诉加航延迟退款给乘客，索偿2500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欧洲法院15号裁定，欧洲联盟任何成员国都可以依据欧盟个人私隐规则对面书和其他网络公司采取法律行动，并非只有公司注册国家才能够制出法律行动。2015年，比利时私隐保护委员会曾经控告面书在未通知使用者的情况下违法搜集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法，正式告上法庭。面书曾经驳斥案件应该在爱尔兰进行裁定，亦即是面书的欧盟营运总部所在地。欧盟法院星期二的裁决令面书无法对该诉讼提出挑战。欧洲法院认为，欧盟通用资料保护规则基于特定条件下可以授权欧盟成员国监管机构行使该权利，将任何涉嫌违规行为交由该国法院审理。不过欧洲法院亦都表示，只有在特定条件下，亦即是根据欧盟通用资料保护规则中的一站式服务原则，才能够采用这种法律行动。这项规则其中一项合作条件是负责监管机构不能够忽视其他监管机构的意见，他们可以提出反对，至少暂时阻碍负责监管机构的决策。中共军机星期二再次入侵台湾西南空域的防空识别区。据说今次中共军机总共有28架，数量和机种都超过之前的规模。中共今次的军事行动发生在工业七国领导人星期日发表联合声明，以及北约星期一发表联合公报之后。工业七国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对中共迫害新疆维吾尔人、侵害西藏藏族人民人权、打压香港民主派人士和对台湾进行军事威胁等行为提出了正式谴责。工业七国在声明中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0个成员国在星期一峰会结束之后发表联合公报，说中共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北约有关的领域构成系统性挑战。中共方面对工业七国集团的联合声明作出强硬的回应。中共驻欧盟使团星期一晚亦都针对北约公报发表声明，说这个是北约冷战思维延续和集团政治心理作祟。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二宣布将会前往德萨斯州视察美墨边界，此举显然为了凸显有别于继任者拜登软弱的边境政策，川普的移民立场始终强硬。川普在声明中说，他将会在这个月30号和德州州长艾波特一起视察我国最受摧残的南部边境。声明说，拜登政府由我这里承袭了美国史上最强健、最安全和最有防护力的边界，不过短短几个星期，他就令他演变成为美国史上最严重的边境危机。川普利用数据指拜登政府近几个月难以抵御几十万企图越过边境的移民。根据美国海关暨边境保护局资料，今年3月至5月有超过53万人在缺乏合法移民文件的情况下企图越过边界被逮捕，随后被遣返墨西哥。美国海关暨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没有官方数据显示确实越过边界的人有多少，但是数量之多显示成功越界的人数上升。共和党人企图透过强调边境危机来影响拜登支持度。与此同时，艾波特亦都宣布将会恢复川普任内的边境墙兴建计划，拜登今年1月一上任就下令暂停该计划。 十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二敦促美国商务部加速行动，以迅速确定可能被中共军方或者情报机构滥用的美国敏感技术清单。他们在信中指出，我们仍然担心美国企业向表面上是民用的中国公司出口敏感技术或者接受他们的投资。这些中国公司就迅速将这些技术交给中共军方或者情报部门。商务部目前只是编制了有限的受管制新兴技术，只要这些名单仍然不完整而且未得到充分利用，联邦政府将会缺乏合适的管制系统和外国投资筛选程序。参议员就认为这将会令美国在中共的经济掠夺面前处于不可接受的弱势。这个月初，美国国会常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报告表示，商务部在制定敏感技术清单方面进展缓慢，并没有尽到保护国家安全、避免敏感技术被中共军方触及的责任。2018年11月，商务部公布了一份擬議規則制定事先通知，总共列出14个类别、45个新兴技术代表性事例，包括面部和语音识别，但是仲未最终确定清单。该通知亦都冇确定哪些具体技术将会被作为新兴以及技术基础受到管制。该报告质疑商务部是不是应该调查清单制定的过程中超过2年的延迟，以及是不是应该将执行出口管制的权力下放给另一个机构。美国负责中东地区安全事务的最高指挥官弗兰克·麦肯锡星期二说，虽然应对中共安全挑战的主要区域在太平洋地区，美国不能够忽视在中东地区和中共竞争。他说，认识到中国的全球性意图很重要，我们的回应也都必须同样是全球性的，因此我认为我们不想将美军在这里的所有资源都调出中东地区，你要有能力在中共出现的所有地方应付它。在星期二接受采访的时候，麦肯锡说，中共预计会借美军撤出阿富汗的机会扩大在那里的影响力，并且继续强化在中东地区的存在。他认为阿富汗明显是中共感兴趣的地方，在中共来讲，美军撤离阿富汗被认为是一个机遇，中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将阿富汗纳入中国的经济圈。亦都有分析人士说，美国由阿富汗撤军之后，中国新疆可能面临新的恐怖威胁，中共在阿富汗的企业、人员和财产亦都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安全威胁，因此中共可能会向阿富汗派出维和部队以稳定当地的局势。美国交通部星期二发表新闻公告，说美国航空消费者保护办公室正式投诉加拿大航空公司，要求对加拿大航空公司罚款2550万元。理由是加航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取消班机之后，严重延迟退款给已经订机票的美国消费者。美国交通部在新闻公告中说，已经收到加航6000多名美国客户的投诉，声称他们要等5至13个月才能够就取消的航班拿回他们的机票钱。根据法律规定，加航需要在1个星期内向用信用卡购买机票的乘客退款，最多在20日内向用现金购买机票的乘客退款。公告中说，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少违反了5110项规定，乘客等待退款的时间由5个月到13个月不等。加航公司就解释说，由于病毒大流行情况特殊，他们不需要提供机票退款，但是加航公司在4月又同意退款给取消班机的乘客，这个是联邦援助计划的一部分，金额高达59亿元。由于疫情的旅行警告和边境关闭令航空业重创，多间航空公司几个月来拒绝已经向购买机票但是航班被取消的乘客提供赔偿。
以下是环球要闻。据福克斯新闻网星期二引述最新消息显示，针对脉冲连接安全公司网络设备的黑客攻击曾经在4月份就被曝光，但它的影响范围现在才开始慢慢变得清晰。据美联社获悉，今次黑客攻击的目标之一是电信巨头 Verizon 和美国最大的水务公司。 今个月较早时候有消息指出，纽约市地铁系统，即美国最大的地铁系统，亦都被黑客侵入。安全研究人员话，仲有几十家仲未被透露具体名称的高价值公司实体，亦都成为了脉冲安全黑客攻击的目标。很多公司和政府都在利用脉冲安全设备对自己的网络进行安全的远程访问。目前还不清楚具体有哪些敏感信息被访问了。一些受到攻击的目标说，他们没有看到任何数据被盗的证据。这种不确定性在网络间谍活动中很常见。一般来说，即使发生数据被盗，也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被发现和确定。总部位于犹他州的脉冲连接安全公司的所有者 Ivanti 就拒绝就哪些客户受到黑客攻击和影响发表评论。纽约州州长库默星期二宣布，鉴于纽约州 70% 的成年人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纽约将取消大部分防疫限制。库默说，从去年3月开始实施的针对商业企业、社会环境和零售业的限制措施都将被取消，即刻生效。他说，我们可以开始重新生活，记住6月15日这一日，这个是纽约再次崛起的日子。库默说，根据疾控中心的建议，居民和访客在某些环境中仍然需要戴口罩，但是将允许学校和营地决定是否要求儿童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戴口罩。由于疫情期间的封锁，纽约的酒吧和餐馆普遍关闭，很多餐馆和酒吧都幸存不下来。餐饮业在纽约州雇佣了近100万人，占纽约州总就业人数的 9%。 另外，加州政府亦都在星期二取消了大部分的防疫措施限制。从星期二开始，加州不再规定社交距离，亦不再限制餐馆、酒吧、超市、健身室、体育场等地方的人数限制。美欧峰会召开之际，欧盟星期二宣布，欧盟和美国已经解决了近17年的飞机补贴争端。外交官表示，缓和贸易冲突有助于美欧专注于应对中共问题等更广泛的议程。美国和欧盟今年3月同意暂停针锋相对的关税大战，暂停期是4个月，所涉及的物品价值达到115亿美金，从欧洲葡萄酒到美国烟草和烈酒。美欧双方15号已经同意去掉这些关税，为期5年。路透社援引外交官的话讲，缓和贸易冲突令到双方有更多时间专注于更广泛的议程，例如对中共由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二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欧洲美国峰会之前说，今次会议已在飞机争端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开始，这个真正为欧美关系开启新的篇章，因为我在飞机问题上经历了17年的争端之后，从诉讼转向合作。而华府和欧盟都表示，他们将寻求解决主要围绕中国的全球产能过剩问题。美国海军星期二表示，列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进入南中国海执行例行任务。这个列根号航母打击群2021年首度在南海演习。在星期二发布的声明中，海军说，这个航母打击群在南海执行海上安全任务，包括固定翼和旋翼飞机的飞行任务、海上打击演习，以及地面和空中之间的协调战术训练。声明中说，在南中国海的航母行动是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常规活动的一部分。列根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威尔·彭宁顿少将表示，南海对于商业自由流动来讲非常重要，同时亦为那些致力于遵守国际法及秩序的国家提供经济动力。美军很高兴和我们的盟友合作伙伴一起合作，为关键的公共海域提供全方位支持，并确保所有国家都可以继续从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受益。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二表示，新冠病毒的变种 Delta 现在占美国新病例的近10%， 已经超过了之前的 Alpha 变种病毒。疾控中心在给 NBC 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说，基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与其他变种病毒相比， Delta 变种病毒更加容易传播，并导致更严重的病例。根据截至6月5号的两个礼拜的数据， Delta 病毒占美国病例的 9.9%， 而在截至5月22号的两个礼拜期间，这个比例是 2.7%。虽然是这样，仍然有证据表明美国目前使用的疫苗对 Delta 和其他流行的变种病毒有效。美国已经批准了三只新冠病毒疫苗，分别来自辉瑞、Moderna 和 Johnson。英国公共卫生部礼拜一亦都报告说，两剂的辉瑞疫苗在预防 Delta 变种病毒导致的住院率方面，有效率达到 96%。据 CNBC 礼拜二报道，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美国住房建筑商信心指数较五月下降两个点到81，创下去年八月以来的新低。其中衡量当前销售状况的指数和衡量未来六个月销售预期的指数都下降两点，分别降至86和79，创落十个月来的新低。CNBC 指出，虽然木材价格相较之前的峰值已经下跌约10%，但是仍然比最近15年的平均水平高出300%以上。另外，其他建材的成本亦都在增高，这个都同疫情所导致的供应链问题有关。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迪茨指出，建筑商正在采用涨价条款应对短缺的建材、劳动力和土地问题。但即使是这样，新屋价格的上升仍然在将买家逼出市场。美国諮商会估计未来六个月，美国人在房屋、汽车和主要家用电器三个主要支出类别上的购买意愿都大幅下降。其中房屋和家电的购买意愿降幅更是创下历史最高。